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三十七道品继续讲八正道啊。这个上一次我们给大家谈到正见啊，这个八正道呢，就是这个正确的见思语业命净念定。那个正不只是正确，而是正向，不只是正向，是它是光明啊。那么这个无碍，那么所以这个八正道呢，其实就是佛法的在行持上的核心。那么第一个谈到正见，上个星期给大家谈到有出世间的正见，有出世间的正见。那么世间的正见，出世间的正见啊，我们知道的。那么这个一个是就世间法来看的正见，一个是就出世间法的部分。那么我们谈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分成几个点给大家谈的啊。这个正见呢，第一个是对生命的正见。那么今天呢，我们再给大家这个地方再增强啊，了解这个课题。正见并不是说这只是一个正确的知见和正确的一种这个见地而已，它是从我们的心识里头直接影响我们整个的人生啊。那么就上个星期谈到，一个是我们的生命，一个是我们的慧命。生命的部分，就我们现在生活的世间的这个部分，那它跟我们的文化、跟我们的经济生活的形态、跟我们现在所用这个所生活的这个情境呢，是有些这个相对应的关系。可是慧命的部分呢，那么却是一个要经过很长时间你的修行修持，才会真的比较有深度的一些领悟。它应该说，如果用我们禅家的说法讲，说是开悟，开悟其实正确的知见本身跟开悟是有关系的。你看啊，我们每一个人，那么在这里共修，我们在这里一起闻思修，为着的是什么？我们会说，好多人就会说，为的就是自己的慧命呢。对，我年轻的时候学佛哈，也没有那么样子的会去那么重视这个慧命的问题，自己觉得光是生命就已经无穷了。年轻人对自己的人生觉得我不会死，死跟我没有关系，老人跟我也没有关系，我永远不会老，老是另外一组的人，跟我这一组不一样。但是没想到没几天自己也就进入老年期了。所以在座还没有进入老年期的菩萨，我要提醒你，你别以为你不会老，你会。但是已经进入老年期的人呢，其实这个东西呢，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在这个地方啊，还是真是没有办法语言尽全部把它描述得很清楚，所以是有时候想起来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可是这个慧命对我们来讲，每个人都会觉得它重要啊。你对慧命的部分有了正见，不只是正见，而是透过这个见，自己有了一个深度的这个觉悟啊。而这个悟呢，那么似乎啊，是跟自己切身这个属于灵性的部分切身关系的。我们来看看，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学佛希望我自己啊 在我的修行，在我的人生上有比较好的生活调试，有一些对人生的一些宽大啊，一些在这个地方有些领会，我们这是世间的啊。可是学佛同时会接触到这个课题，就是这个变化的一期一期的生命，这个的背后是什么？那么这里边牵涉到最终究的有两个，在佛法的修行上，一个呢就是见性的课题，我是不是真正自己这个我们说可以真正领会到都性觉必明，妄为明觉，然后最后真正的会从这个地方啊，那么超越出来，那么这个会领会到烦恼与菩提通通都没有离开我们的法性，这是啊，那个法性那个自信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见性的部分，因为我们能见性，我们也展现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感受到那一份自在。可是这件事情说真的不是那么容易，我敢这么讲，我很用功的前面弄了那么多年，我到最后会觉得我没什么把握。所以第二个就是念佛，你不管哈，我们说是这个八宗或者十宗在中土，好，这十宗里头不管你是啊大别看的禅净密律这四个大宗来看哪一个，你怎么看都不离开这两个，一个就是你自己的见性的开悟，一个是你念佛的部分，但这两个是不是决然分开呢？也不是，即使只有一个不会是两个。那我们来看看佛陀有一天啊，那么这个在大藏经里头有这么十刹那陀罗啊，过去译过这个部分叫观佛沙弥经，这个观佛沙弥经这部经呢，那么跟我们三十七大品讲完以后要讲波罗沙弥经不同一部经啊，但是我们来看这部经啊，译那这部经，这个观佛沙弥经这部经里头有一段谈到，就是佛陀对他的父王所讲的话。对他的父王怎么讲呢？他这个跟他的父王说父王啊，佛啊，就是这个十方诸佛，他的出现有三大利益，你要知道。那第一个利益呢，是佛说佛经，叫做十二部经藏。这十二部经，佛说十二部经，只是十二种形态的分类，其实就叫佛经。佛说佛经，就是要解除我们的烦恼，破除我们的种种障碍，那么这个让我们不陷入那些这个种种的迷失里头去，让我们可以启发我们的菩提自信，这是第一个大利益。第二个大利益，佛出现的时候，佛的佛身啊，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他展现出来的光是在那里，你看到了佛身，佛的行为啊，那么佛的所表现的都是那么的美好，所以你光是看到佛身，或者是你从经典里头去领会到佛身的庄严，你内心里头想念着他，细念着他，你自然而然的就产生这个真他的应感，而且你会领受到啊，他给你的那一份智慧。 那第三，行念佛啥咩？就是因为佛是这么的有智慧，这么的光明，这么的圆满，你要念佛啥咩？光是念佛本身就是很大的利益哦。他跟佛给他的父王讲这些话的时候，他的父王问他什么事情呢？他说：“佛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我请问佛的功德有几何？佛所教的经典里头已经让我们产生了啊，这个能够这个得到这个菩提的智慧啊，这个果报已经很大。那他还有什么功德呢？除了这个之外？”他说：“不，父王啊，你必须要念佛。”他说：“光是念着佛的名称，他的这个对你的对一个人，他就有这么样子的这个重要。”他说：“在念佛里头，那么这个智慧会开启，种种的烦恼，那么自然而然的会消退啊，这个忤逆四重罪自然而然的会破除，而且最后一定会成佛。只要你真正细练的念佛啥昧，你自然就会成就啊。”他最后怎么说呢？他说：“你心细练，你能够去行念佛啥昧的话，他说这一些鬼神这些会来引诱你伤害你的这些鬼神，他根本看不到你，所以念佛啥昧有如隐，在这些鬼神的面前有如隐身，他永远看不到你，你就不起障碍。所以念佛的这个利益功德是这么大呀。”这段经不是最近我才读的，这段经我很久就读了，但我读了总觉得它对我很远，这距离很远，只是说这个是劝人为善的话而已，我停留在这个地方，老师自己停留在这个地方停留了很久。就是我跟净空师父念佛，最后我跟他这个他讨论到最后，他跟我讲说：“你就念佛吧，那么这个你就禅净双修。”那个时候我就是读到这个地方，我也没有感受到那么深，也是一直到最近几天，偶尔又回去又烦了，因为净空师父他，我跟他这个学习的时候，他老叮咛我这件事情。以前读过的经，你有空就要去念，叫读前经啊，来解以后读的经，叫读前经解后经。那读后经回来要来解前经，再回来看以前你读过的经。这样子的话，你最后只有一而不是多，这才会你最后才形成一个。所以现在读起来读了这一段，我好感动。那种感动不是觉得他只是劝我们学我刚刚讲的这个观佛洒灭经这经里头说他的这一段，我现在看起再读他的时候，我觉得不是觉得说他只是在劝人为善念佛，把心系列一处让我们可以安定，不是这个样子而已，而是这里边你在念佛里头，你确实有一种很深度的印感，而且你会觉得你随时随地你真的佛在我们的身边啊，我们的障碍相对减少了，不只是启发，不只是消除了我们的蛮多的烦恼跟障碍，同时也启发了我们的智慧，而更重要的是这些障碍相对减少。那么念佛它的法要在这个地方，所以
念佛并不是只有念到一心不乱这个问题而已，是你念到一心不乱的时候，你仍然还是有一次大的开悟，还是会见性的啊。那么所以这个就慧命来讲的话，从这个见性的角度或念佛的角度来看，我看起来是不二的，不是两个，而是最后可以融合为一个的。你看啊，东晋的时候，慧远大师连山啊，这个在这个庐山呢，那么这个结这个念佛，这个结庐念佛，那个东林寺，东林寺还有很大的念佛堂，那么你这个可以了解说，东晋的时候开始啊，那么像这个最早译的应该是汉朝的《般若三昧经》，所以那个时候依所这个依据的念佛的应该是《般若三昧经》这部经而形成的念佛。可是啊，到了隋代的时候呢，这个道绰啊，这个禅师，其实他本来他是学禅的，他是修禅的，但是后来他发现这个修禅跟念佛之间，最后他归到这个念佛来，所以道绰呢写的那个往生论啊，这个念佛往生论啊，这个里面所谈的是把他自己参悟过的很丰富的这个法全部融在那里面。那里面呢也是一样，有一段蛮长的经文在记述着说佛那么见他的父王而所谈的啊，提醒他一定要行念佛沙弥，就是这个道理。各位，今天我们在这里共修，我还是跟大家讲念佛沙弥这件事情，你要练的，要真的练的，用身心来练，用不可思议心来练，你要练到真的跟他应感，那收获才大。我们什么时候要走不知道，我们是在什么情况走也不知道啊。当时那个时候，我们的身边有没有人帮我们提醒，帮我们当个导航，像港口或者是飞机需要这个导航的啊，这个港口里头有那个领航员的啊，这个领水员的，你知道那些东西你能够碰得到的，那就很好，但是要自己真的有本事才行。好，那么这个对于这个慧命的部分，你能真正到最后在这个地方掌握它了，那么这个正见才真的建立起来，你才不会稍稍有一点怎么样就动摇，人家就跟你讲你要怎么练才对，你要练什么东西才对，不是，你只有一个练，就是正念，就是念佛，就是念，你念阿弥陀佛，你就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个佛，净空师父怎么说呢？他说南无阿弥陀佛这几个字就是大咒啊，你知道？我起先以为，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听他讲经的时候，我以为这是他发明的，他想的，他一定有相当的领悟才想的。后来我不断读经，我才发现这是在经文文章，《观念佛沙弥经》里头就有这一段，就是到最后佛对他的父王所讲的话，就是父王啊，行念佛沙弥这件事情，他就是沙弥之王，他就是沙弥之王，也就是咒语之王。所以 南无阿弥陀佛自己给自己就是皈依无量光明的正觉，大家对这个正见要有，要起这个正见啊，这个我们对生命我们去有一个正见，我们对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要起正见，我们对于教育子女要起正见，我们对一代朋友要起正见，但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终究的慧命也要起正见呢。不过说真的，光是我们世间法你要起正见都不都很不容易啊，是不是啊？所以接下去这个生命的啊终究义的这个证件给大家做这样一个补充说明，接下去我们来看对生活的证件，对生活的看法。就佛法告诉我们，你一定是啊，无论你啊是在什么样子的因缘什么样的情境，你则必须老老实实的去面对它，在那里生活，在那里成就，在那个地方去这个开开心心的去生活，因为你只有站在那个地方你才有可能往前跨，你只有用你现在有的这些资粮才能够去筛团，是不是才能够往外延伸，你就是站在你现在可以为站的这个地方，然后人家看你最近的那一步再跨出去啊，那一步就变成你新的因缘，但是这个因缘的路要记得是正见。那么所以就生活而言，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先了解这一件事情，你得先接纳你自己。这个我们这个闽南话哈，他怎么说呢？他说你自己都要看欢喜感恩啊，这里你自己要心甘情愿去先面对接纳你自己，你该爱先欢喜感恩。你有没有觉得欢喜感恩的人就没问题，无欢喜感恩的人再好他也是不高兴，我愿意去接受他。在我这个读外国的传记，台中国人的传记或高僧传里头， 我从传记里头看他最生动的就是接纳自己，接纳自己的那一层上最生动的是我读了艾森豪的这一段。艾森豪在他的传记里头写着，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孩子的时候，在家里有一天妈妈陪着小孩子大家一起打牌，在家庭里头这些儿童的时代在打牌，他说他那一天打牌的手气都不太好，是抓到的这个牌都不太好，所以总是输家就是了。那么他在这一局里头他抓到牌子的时候，他又在那里抱怨了，真倒霉，我又抓到这种烂牌，在那抱怨他的老妈还有他的这个家人一起，他老妈正襟危坐的告诉他，他说哎，我告诉你，你要懂得什么叫打牌的道理，打牌就是要把手中握到的这个牌打到发挥到最高的效果，达到淋漓尽致，这就是打牌的道理。然后人生也是一样，你不是永远握到好牌，但是你要努力把它打到最好，这就是打牌的道理，也是人生的道理。一个妈妈在打牌里就能够对孩子讲出这么好的教育，真的是我们顶多只是把他骂了一顿，要不然你不要打好了吧，你给我滚就已经。可是竟然他是这样子讲的啊，这个小孩子就永远记得妈妈把脸摆下来，然后把手把那个牌先放下来，然后正襟危坐的对小孩子讲这段话。他说艾森豪自己啊，他说这句话永远我都 对他来讲都铭记在心，因为打牌，因为打牌里头感到人生也要去面对了啊。他在讲这段故事的时候，他往下讲了，他说他在二次世界大战西战西线战事，也就是这个要登陆这个那一段最剧烈的时候，登陆之前，他说哈、啊，被德国打得这样七零八落啊，被纳粹的军队打了七零八落的时候啊，连补给的军舰都会有困难的，就在那个时候，他说实在是哈、啊，整个的信心人整个都要崩溃，就感觉到好像撑不下去的感觉，那一段时间，然后他说他每一天就突然间就会出现他妈妈的那段话，他说人生也是一样，就是要把这个牌打到淋漓尽致，尽管补给得不到，尽管好多的船只都被打垮了，但是要把仍然还要把这些资粮这些资源用到最高位置，要把它发挥到淋漓尽致。我觉得佛法并不是只有佛教徒才有，佛法充满了天地之间，各位你相信吗？后来他到了东站时，尤其是登陆菲律宾的时候，有一段也很精彩，人家的信仰是那么的坚定，阿香好啊，那个时候要登陆菲律宾，他说这个登陆艇往滩上啊要走，然后从内陆那边是枪林弹雨不断的射出来，爆弹就在他的周边就开花，那他呢跳下来已经到海边了，他自己身跟这些士兵一样的抢滩要上岸，他说炮弹就在旁边开花的爆炸的，这个时候坐在他旁边的站在他旁边的一个是侍从官，一个是记者，就是侍从官一定在他旁边，但是他这个记者也跑来在身边，这记者问了，他说你看到将军一步一步往前走，一个炮弹砰就在旁边爆炸，这个记者竟然问将军你怕不怕？